那感谢主哈，我们又一次能够有机会一同来交通他的话。我们还是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耶稣啊，我们实在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因为每一次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无论是在薄饼聚会里面，无论是在信息聚会里面，主啊，你都要怜悯恩待我们，主啊，借着饼杯，你告诉我们你向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也借着我们一同来到安静在你脚前的时候，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主啊，你的话对我们来讲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就一同等候在主的面前。孩子特别把这个软弱不配的器皿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自己来在孩子里面来赐给孩子一切所需要的，主啊，盼望我们能够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能够一同蒙恩，一同受教，我们一同等候在主的脚前。求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那我好像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这个没有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回到这个弟兄姊妹当中，还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感谢神把我们摆在他的家里面，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彼此挂念，彼此能够想念哈。那回到神的家里面，又有机会一同来交通神的话，就更显得宝贵。那我过去这一个月，我回国去了3周的时间，那和家人、朋友、同学聚了又聚啊，非常非常的热闹。那每次聚会，其实大家聊来聊去都绕不过一个话题或者是一个字，就是感觉非常的累。在国内的人，大家可能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就是用现在的一个常用的词叫非常的卷。那年轻人呢，就压力，工作压力很大，不想被落下，那想这个做出点成绩来，能够让老板满意，那非常累。那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就不仅有工作上的压力，还有家庭、儿女，甚至父母上各方面的压力，所以感觉也很累。那不要以为说年纪更长的好像就没事了，我看国内比我年纪大一点的也都没闲着哈，帮着儿女带孙子带孙女之类的都很辛苦。说你绕来绕去哈，绕不过这一个词就是累。那他们感觉好像在国外的人是不是能够轻松一点，至少他们感觉是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那又没有所谓的体制内的压力啊。那甚至还感觉，哎呀，你们这个信教的人呢，有精神上有寄托，有难处的时候可以跟你们的神来祷告，所以就应该是不是那么累，不是那么辛苦。那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感觉辛不辛苦，累不累？如果我问现在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你感觉累不累？我想很多人可能心里面也会默默点头啊，因为很累很累啊。那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地上的事情让我们很辛苦很累，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好像还有另一方面让我们很累的。那我就想说，像小品里面讲说，做一个女人难，做一个名女人更难，对不对？那我想说，做一个基督徒很累，那你要做一个向主有心的基督徒就更累。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我下的这个结论。那如果我们稍微有心，对主有心的话，就感觉是多多少少我们每天要花一点时间，我们要有点读经，有点祷告，能够跟主亲近。那更多的是，那教会的每一个聚会我们也应该需要参加，那教会的各项服事我们也需要参与。那包括我们当中如果有难处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要在爱心上有一些的关怀，甚至我们自己的生活上还需要有各种各样的见证。你就简单的想一想，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长长的一个像清单一样哈，这些事情压在我们的身上，常常让我们感觉力不能胜。我们拼命的想努力去做一个让在有心或者是追求的这向主追求的那个基督徒，但你会发现说好像我们越追求，我们里面就感觉我们好像离我们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越远，我们常常呢落在一种努力然后失败然后自责然后再努力再失败这个循环当中，会发现原本呢这个我们常常讲的得救以后在主里面我们所应该有的喜乐，我们应该有的安息，却常常失去了。好像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成为一个 一个没有止境的一个挣扎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那我前两天在网上听一篇信息啊，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也听到过。那有位弟兄他在带这个教会的祷告会的时候，带弟兄姊妹唱了一首诗歌，叫《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那我们大家不知道有多弟兄姊妹也唱过这首诗歌哈，《侍奉耶稣真有快乐》。那当他带完这首诗歌以后，他就问参加祷告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说，你们认同这首诗歌所说的侍奉耶稣真有快乐，就请弟兄姊妹举手。那几乎在场的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姊妹都举手。那他又问了一个问题说，侍奉真有快乐，如果你认同这件事情的话，你也请举手。那你就会发现说，再举手的弟兄姊妹就比之前少了很多很多，就发现说侍奉好像跟侍奉耶稣中间有很大很大的区别。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所以我今天要与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叫放弃挣扎归回安息。那像弟兄刚刚我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5章1到11节，那这是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所讲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喻。那在这个离世之前所讲的比喻里面，你会发现说耶稣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规条，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要求或者是压力，但是他却向我们揭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由我刚刚所提到这种拼命的努力拼命挣扎这样的光景里面，能够帮我们转进说与主有一个甜美的安息交通的理念，让我们能够从靠自己的努力能够把这个重点呢能够转到说与主联合的上面。因为主知道我们的光景，他也知道我们常常落在这种枯干这种疲乏的里面，所以他告诉借着这个比喻啊，他告诉我们说，关键不是在努力，关键是在连接，关键也不是在挣扎，而是在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那我盼望是能够借着今天这一点这个信息啊，借着今天的经文，主能够把我们从长长的挣扎这个枯干的里面能够带出来。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5章1节，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哈。开始哈。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疏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11节经文不是很长哈，但是却告诉我们整个基督徒这个生命的秘诀。那我把这个11节的经文分成了4个部分。那第一部分呢，是从1节到3节，讲到我们生命的本源，或者是我们生命的真相。那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好像属灵的生命跟在地上是一样，是靠拼靠努力的。但是这里面主却告诉我们，关键不是你要做什么，关键是你在连在谁的身上。讲到说我们不是那个劳力者，我们而是那个连接者。所以这是1节到3节。那4节到6节是讲到我们第二段，讲到说生命的核心。那主并没有要求我们说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力去结果子，而是呼召我们要常住在他的里面，从他领受持续不断这个生命的供应。那这一段是重在说我们不是努力，而是居住在他的里面。那第三部分是7节、9节和10节，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能够住在主里面。是有3个特别的这个方法，或帮助我们能够操练说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能够住在主里面。 那第四段是第八节和第十一节，讲到最终我们生命的结局，或者是有这样的住在主里面哈，我们最终这个神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奖赏。那其实这个是结果和这个结局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一样，当我们真正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主的喜乐要充满我们，而且我们的生命要结出果子来，不仅让我们自己好像能够享受这个生命的丰富，那这个所结出的果子能够让神能够得到荣耀。所以这是四段哈，那我们接下来一段一段的来交通。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那这一段哈，一开始其实神主就用一个极具震撼力的比喻，那告诉我们说，我们对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有一个准确、一个真实的理解。那他这里面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那你们是枝子。所以在这三节经文里面，要我们看见有三个不同的角色，有耶稣，有我们，有这个天父，就是栽培我们的人。那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是在属灵生命当中有扮演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角色啊。那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耶稣。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他不是很多很多的葡萄树里面的一棵哈，它是那个唯一的一个真葡萄树，可以讲说它是生命唯一的源头啊。那它是一切生命的供应，说生命的养分也好，活力也好，都从耶稣而来。换句话说，离开耶稣，离开他就没有生命的供应。那如果离开耶稣的话，可以这么讲说，枝子再怎么努力也没办法结出果子来。说这是从主耶稣这一面让我们看见说，主是那个唯一生命的源头。那如果从我们这面看呢，我们是枝子，那枝子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通道，或是能够把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那枝子的价值其实不在乎它多么努力，那枝子的价值在哪，在于它连接与谁哈。那我不知道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枝子其实本身不产生任何的养分，或者是枝子自己没有办法提供生命的供应，枝子只是负责把这个生命能够传递出去啊，能够传递让它能够结果子。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这个枝子本身哈，它不是这个叫葡萄树的延伸啊，因为这里面主讲是说，他没有说是哎呀，我是老板，你们是工人，所以枝子不是葡萄树上的员工，不需要努力。他也没有讲说我是葡萄树的树干，你们是枝子。那其实主是怎么讲，主是讲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枝子当然是葡萄树的一部分，所以这里面要我们看见说，我们与主是在生命上是联合在一起的。那他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他是那个生命，那我们是这个生命里的一部分，所以在他里面那个所流动的那个生命就可以流淌在我们的里面。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讲到说，父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这意味着说，所有属灵的丰富如何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连在这个生命的源头上的时候，这一切属灵的丰富就能够进到枝子里面，进到我们里面来。那是我们是借着与他联合能够得到生命的供应。那这是讲到说，我们枝子这个角色哈，我们需要的是常常或者是时刻连在葡萄树上。那我们再来看天父啊，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天父是那个栽培的人，那就像一个又有慈爱又有智慧的员工一样，那他亲自来照料来修剪每一根枝子，那他知道哪一部分需要修整，那哪一段需要留，哪一段需要剪去。而且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修剪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而是让枝子能够生命能够更丰盛，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来。所以当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乱长的时候，那这个园丁或者天父会温柔的来修剪我们。同样当我们枯干的时候，他会耐心的来浇灌我们，把这个生命的活水能够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当然当这个有风暴，当烈日袭来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保护。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天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说我们可以想一想，弟兄们，如果我们不是那个无人叫什么 我不是那个小草，就不是在园子里面没有人呵护的那些小树也好，我们不是孤孤单单的在那里挣扎，拼命的要让自己的生命能够丰盛，我们是在天父的手中被细心呵护的枝子，他为我们预备最合适的环境，最适合的土壤。那这里面告诉他看顾、浇灌、修剪、守护我们，直到我们长大，直到我们成熟。那天父其实也是忍耐等候我们能够成熟，能够结果子。我们是在天父的手中。那今天那个网上有个这个词汇常常用，就是安全感拉满，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是在天父的手中。圣经讲说，没有人把我们可以从他的手中夺去。说我们的安全感不仅是拉满，我是感觉说我们的安全感其实是爆棚啊！你就会想到说，我们是在神的手中，特别那个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不仅是在耶稣的手中，我们也是在天父的手中。这种双重的呵护，让我们感觉说我们其实是可以完全安息在这个父的怀中啊！所以这让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那我们其实，常常把我们自己看成好像我们要自己的努力，我们要为神做工，我们要成为那个劳力者，却忘了其实主看我们要与他能够连接，能够是主是更看重这一点。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说我们要做多少，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说我们要靠谁而活，我们如何能够连于主，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是如何成为枝子，我们是如何连在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上，要我们这一点啊，我们得以成为枝子，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保罗在哥罗前书一章三十节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那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是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让我们能够连于这棵真葡萄树，那这是神已经做成的、已经完成的一个事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努力换来的。而且这种联合是连在枝上，这种联合是不会被拆散、不会被断开的。所以葡萄树一切的丰富，刚刚讲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今都属于我们。那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讲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然后后面保罗就罗列了很多属灵的福气。那今天像这个保罗所讲，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那这是神已经做成的，这是说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换句话说，对我们来讲，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来承认、来接受、来享受。所以让我们看见说枝子哈，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枝子存在的一个目的哈，就是结果子。那我相信大家都见过葡萄树啊，那葡萄树的枝子和其他这个很多树的枝子不大一样，那葡萄树的枝子都是歪七扭八的，那看起来其实不仅不美观，而且也没有办法像其他树一样可以成为木材，可以这个有很多很多的功用。可以讲说葡萄树的枝子如果不能结果子，真的是可以讲说毫无用处，所以它的价值就在于说它能否结出果子来。那这里的果子不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地上有如何这个傲人的成就啊，让人看我们好像非常羡慕，这里面讲的果子其实是讲圣灵结的果子。那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其实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讲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如果我们看好像是不同的果子，其实你要看原文的话，那原文的是一个单数，其实就是一个果子。那这个果子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彰显出来的，只有一个果子，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基督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能够结果子。所以这是枝子的这个价值，或者是枝子的目的。所以从前三节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真相是什么，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自己，不是 那个拼命努力的那个劳力者，我们是从主那里得生命的这个连接者。枝子唯一要做的就是要常连在葡萄树上。如果一旦我们连在这个葡萄树上，会发现结果子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离开的话，就会再怎么努力，那个枝子的结局就是枯干，因为它与生命的源头断绝了。所以这是第一段要我们看见的，其实这是神已经做成的，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持守、相信、接受，并且来享受主所做成的一切。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讲到我们生命的核心是在第四节到第六节，说不是努力，而是要住或者是常在它的里面。那第四节到第六节讲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一到三节告诉我们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是我们是枝子，是这是神已经成就的，我们在生命上已经与这个葡萄树连接在一起。那四到六节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我们主观的经历，或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呼召，那个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努力要结果子，我们需要努力的是要住在它的里面。那这里面反复有一个词啊，那个出现了很多次，就是常在。其实这个原文就是住。那所谓的住就不是暂时的停留，就不像我回国只是待了两周三周，就是在回，我在对于这个回国我就是暂时的停留一下，然后马上就回来。那住所谓的就是我们要安家，要长期的住在它的里面。那换句话说，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不是酒店，对我们来讲不是酒店，不是这个暂时居住的地方，而是像家一样。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常常把主当成一个旅馆，或者当成一个灵命的旅馆。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 check in。那当我们这个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 check out。那每周好像说，我们只是在聚会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到教会来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感谢，一同来赞美，像 check in 一样。我们回到家里面，就回到我们这个原有的生活里面。那这不是主要我们的，那主所要向我们所要的，或者是主的心意，是让我们能够常住在他里面。那不是这个偶尔的拜访，更不是把主当成一个这个旅馆一样，那是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或者天天都能够与主同在，与主有交通，能够与主同行。所以这个常住是一直与主面对面，一直能够与主有活泼的交通，能够持续的与主能够不间断的能够有连接。所以这边主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要我们看的是一个双向的联合。当我们住在他里面的时候，那主想说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向主敞开的时候，主就在我们灵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来运行。所以这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活动，也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其实是我们里面在爱的里面与主的一个互动，一个相交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上的连结。所以看见说在基督里面是神已经完全成就的客观事实，那住在他里面或者住在基督里面，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个主观的行动，或者是主观的要求。那我们能够如何就是能够住在主里面，或者如何能够答应主的一个呼召，能够与主有这种不间断的生命的联合，这个需要我们来做决定，需要我们在意志上选择说，我不是把主当成一个旅馆，我只是把主当成一个家，我有这样的盼望，我有这样的心愿，我要住在他里面。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宣信弟兄就是这个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要建立这种与主有常住的生活，必须要经过一连串在意志上明确的抉择。那这个抉择是要建立在对耶稣基督这种真实而又坚固的信靠之上。所以可见说， 这之前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这个主已经做成了，但是我们如果选择住在主里面，这个需要我们自己在意志上要做这个决定。那当我们有这样的决定，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来信靠他的时候，常住在主里面，就像我们好像一个生活上一个很自然的像呼吸一样，所以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习惯。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习惯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就会安息在主的里面，这个平静也好，这个安息也好，就代替我们常常有的这种软弱、失败，甚至焦虑，甚至挣扎。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这是我们主观上需要回应主这样的呼召。那第五节里面讲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面讲的是不能做什么，不是说好像我们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着干等。其实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常常要很努力的做事情，我们是很非常非常忙碌，忙忙碌碌的。这里面讲到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其实是讲说，尽管你们外面可能还是很忙碌，你们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却很可惜的是，在属灵的上面没有任何的果效，没有任何的价值。因为什么？因为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我们可能还是在那里忙忙碌碌，我们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在这个服侍主，就像保罗在他得救之前，他认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是在侍奉神，但是不但不是在侍奉神，甚至是在抵挡神。那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离了耶稣的话，我们可能在人看来还是在忙忙碌的里面，甚至我们自己还以为说我们在侍奉神，但是在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都没有任何属灵的价值，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所以就像这个断了电的灯泡一样，你再怎么精美啊，它也发不出光来。那第六节啊，我们再来看第六节讲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是不是我们就失去了宝贵的救恩呢？那其实这一段讲的不是我们得救的问题，这讲到说我们生命结果子的问题。那主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枝子，像我刚刚讲说，因为我们已经与主联合，这是神已经成就的，所以这是不可能不可能失去救恩，或者是说不可能被剪除的这个联合。所以但是呢，枝子这个不与葡萄树连上的话，就枯干。是讲说失去了属灵的供应和功用，不是失去救恩，是没有办法在属灵的上面有任何的价值，有任何的功用，也没有办法那个得到生命上的供应啊。所以你得救的身份，换句话说，得救的身份还在，但是与主的这个连接，与主的这个交通却断了。那尽管是有联合，但是却没有生命上的交通，或者是讲到说，我们尽管有得救的地位，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生命的丰盛。所以可见啊，这个住在主里面或者常住在主里面，不是对我们来讲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件小事情，而是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命脉。如果只有住在他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滋润，我们才能够避免这种枯干，避免这些被扔在外面以后没有任何的果效，以至于要被烧去的这样可怜的光景。所以如果我们离开他，提醒我们就是只剩下外面的忙碌和里面的枯干。所以主用这个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努力要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信主很辛苦啊，我们做得很劳累啊，其实就是不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太多，而是我们把焦点或者把重点放错了地方。我们常常是一心想为主做什么，其实却忘了主真正所在意的不是我们要做多少，而是我们能否住在他的里面，能否与他在生命上有真实的连结。那枝子能不能结果子，其实不是靠枝子自己的咬牙坚持，也不是靠枝子自己在那拼命的努力，而是要靠他能够与葡萄树能够紧密的连结。所以不是枝子不需要反复提醒自己说我要结果子，枝子所需要的就是能够安静的能够连在树上，那生命的这个供应啊，或者这个枝浆就很自然的能够流进来， 那结果的也能够很自然的就能够结出来。所以就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一样，一个吊灯，一个灯它再华丽，只要它离开电源，它就只能是装饰，它要发光，无论它自己怎么努力，它都发不出光来。那灯怎么才能够发出光来？唯一的就是要接上电源。那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葡萄树，离开了这个生命的源头，可以讲说我们无论怎么努力，我们都发不出光来。我们唯有跟这个树，跟源头连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大家都知道戴德生哈，内地会的创始人，那他非常非常爱主，很年轻的时候就这个从主那里领受呼召来中国来服侍那个能够传福音，让中国人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那他在他自己的传记里面说，他讲说他服侍主很多年，那在外人看来好像也蛮有果效的，但是他里面却常常感觉很疲惫，很焦虑，他里面很不满足，因为他感觉他没有办法好像能够常常享受主的同在，能够支取主的能力，所以他就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进食，那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能够从主那里得到更多属灵的能力，能够让他的服事能够更有果效。那直到有一天啊，他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是不是他讲说主就是光照了他，那让他能够忽然的明白说他不需要再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进到葡萄树的里面，因为他神已经把他接在葡萄树上，他也不需要再跟主常常祷告求主让他能够与主能够有紧密的联合，因为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把他与主联合在一起。所以他在那一刻他就不再为着他之前的这些这个与主联合呀，求主能够让他进到这个生命的里面，为着这些在挣扎，他就进到的安息里面。他自己写道，他说我不再求力量，我只求能够住在他里面，因为当我住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生命就在我里面流动，他生命的能力很自然就彰显出来。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跟主求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少求说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他从那天开始啊，他的服事不再是为主来拼命，而是能够在主的安息，在主的同在里面来服事主。那不再靠努力去得着这个能力，而是享受与主联合的这个过程。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学的属灵的功课啊，说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要进到与主的联合里面，我们只是安息享受主和神已经做成的这个事实，我们不是用力的得着他的能力，而是能够凭信心来享受，来支取他的能力。那以赛亚书，以赛亚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里面曾经讲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大家记得下一句话是什么吗？你们静自不肯。说盼望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不是靠自己的挣扎，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能够放下，能够归回，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让一主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灵里面真正的居所，让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很自然的流动。当他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叫什么硕果累累，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来。所以这是讲到我们生命核心的部分，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努力要怎么样，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应主的呼召，能够住在主的里面。那我们来看第三段哈，第三段讲到说我们知道常住在主里面是我们的命脉啊，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住在主里面？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怎么能够操练住在主里面？那我所选的是第七节、第九节和第十节。那这三节经文告诉我们，至少有三种方法帮助我们能够操练我们住在主里面。那第一个是在第七节的前半部分，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的里面。所以让我们看见说，让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是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最最关键的这个部分。神的话那是 关键的途径，帮助我们能够与主与神能够有持续的交通。我们都知道说，神的话其实是圣灵常常要借着神的话来向我们 来说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那同样也是维系我们与神有亲密交通的一个最实际的办法。那我们常常以为，哎呀，神的话好像我们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个圣经能够更多的了解。其实神的话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的话更是带着生命的亮光，带着生命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进到与神联合这个实际的里面。可以想象一下说，当我们 每当我们默想主的话的时候，那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心愿，盼望主能够借着他的话能够向我们说话，这本身就是一个与主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是与主的一个交通，更是与主在生命上的连结。那当主回应我们的祷告，他生命的光啊能够照在他话语上的时候，这个话对我们来讲就成为一个活的话。那他会显出，很多的时候显出我们里面这个黑暗呢，显出我们以前看不见的地方，甚至能够让引导我们来悔改，让我们原本能够因着罪与神断绝的那个交通能够被重新恢复过来。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很多时候的工作就是借着神的话来做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第一点，我们如果能够回应愿意住在神的里面，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能够多读主的话，能够常常默想主的话，给圣灵机会能够借着神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 来向我们说话。那约翰书里面也特别讲到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后面讲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然后讲说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说圣灵是在，圣灵的教训是在凡事上，那所谓的凡事就是无论大事和小事，圣灵都要来教导我们，都要来引导我们，那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那我们都知道说，圣灵很多的时候他的个声音也好，他的工作也好，是非常非常细小，是非常非常的安静，但是每一个经历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灵的工作又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能够在灵里面能够学习安静来听这个圣灵微小的声音，顺从这个里面恩膏的教训，这个结果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所以第一点啊，要我们看见说我们怎么才能够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能够多有思想，能够让圣灵能够借着话能够帮助我们住在他里面。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办法，讲到说在第七节的后半部分，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这里面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祷告或者是让我们的心在祷告里面，是帮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的另外一个可以实际操练的办法。那当我们常在主里面的时候，主的话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就是罗马书里面所讲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主一点一点的更新哈。那我们的心就不再是好像被地上很多的事情抓住，我们的心思可以慢慢能够贴近主的心思。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能够以主的心为心。那当我们有这个心思意念有这样改变的时候，那在祷告里面我们就会看见一个最直接的改变，就是我们的祷告就不再是只求一些我们原本很看重的事情，那而是能够更多的祈求说能够与主有更好的关系，能够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的祷告就不是像之前说常常像一个清单一样，我们跟主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那而是我们的祷告常常能够回应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呼召。那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或者是当我们的心思能够常常与主的心思回应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的祷告主给一个 很特别的应许，就是凡我们所愿意所祈求的他就给我们成就。那所以让我们看的是，借着这样的祷告我们能够与主能够有连接有互动。那这时候我这边想举个例子讲说，我们的祷告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对应这个手机上的 WiFi 或者是这个 signal 这个信号一样，能够与网络连接，我们就借着这样的祷告能够与主连接。我发现今天好像手机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 很大的捆绑，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有吸引力啊。那没啥事的时候，我们就把手机拿出来。我回国的时候，在地铁上啊，在任何一个场合，你只要看见没有一个人是闲着的，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个手机。那如果没有信号，你感觉还会每个人手里拿一个手机吗？在飞机上，你会发现很少有人手拿一个手机，因为啥？飞机上没有 signal， 所以你会感觉说，原本对你很有吸引力的手机，在飞机上却没有那么大有吸引力，因为它没有与外界有沟通有联系。今天很多的时候，这个信号也好，这个 WiFi 也好，就像我们与主这个互动的一个渠道。我们要在祷告当中能够与主常常保持连接，就发现说这个交通这个互动就是一个活泼的，是一个动的。那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连接，就发现说这个就变得很枯干。所以这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刻能够与主在祷告上能够有连接，让我们的心思能够在主的在祷告当中被主一点一点的改变和得着。那大家都知道说大卫，那其实大卫在这方面是一个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大卫是在凡事上都求问神，那他所做的每个决定他不是看环境啊。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每个决定其实是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来，但是大卫却不这样。大卫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求问神，然后被神来引导。所以大卫可以在圣经当中被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有一个最这个动人的祷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诗篇27篇第四节，大卫是怎么求的？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大卫在主面前，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愿。就是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要瞻仰这个神的荣美，是一生一世住在这个殿的里面，与神有这样的互动。盼望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这个心愿，我们也能够在主的面前，盼望能够与主有不间断的这样的连接，有生命上的互动，能够与主同行。那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是在第9节到第10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换句话说，我们怎么能够操练住在主里面，就是让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在爱里面选择顺服。那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那主对我们的爱，主这里面用了一个解释，就是说父如何来爱子，子就如何来爱我。我说换句话说，主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是永恒的，是完全彻底，是毫无保留的。那就是这个爱呀，能够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爱的里面能够顺服下来，能够选择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让我们看见，其实好像这个顺服主，这个选择遵守主的命令啊，不是义务，是我们在爱里面对主的一个回应。那遵守他的命令是能够我们爱主一个最真实的一个表现，一个彰显。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也都非常熟悉这个尼托生啊。那尼弟兄在年轻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负担，他对圣经，他感觉说他读圣经不仅是为要预备讲道，也不仅是为要得着圣经的知识，他里面他对这个读经他有个特别的负担，就是要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能够努力地寻找神的命令并且去遵行。那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都是凌晨4点起来开始读经。那他在读经的时候，他常常在有这样的祷告，他讲说，主啊，今天在你的话当中有哪一条是我还没有顺服的，那求主你来光照我，也求主你能够帮助我，让我能够顺服，能够遵守你的命令。所以当他读到有这样命令的时候，他就把它记下来，然后就求主说赐给他力量能够来遵行这样的命令。所以他常说，他说我读经不是要知道圣经上有多少，而是要知道我自己还有多少没有顺服的。那有人问他说，你这样看重神的命令，你不觉得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束缚，很大的约束吗？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 神的命令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束缚，就是一个约束。所以有人这样问尼弟兄说，你不感觉对你来讲你很不自由吗？那尼弟兄的回答说，神的命令就是神的恩典，当他要求我们做什么的时候，他一定要相应的赐下成就这个命令的能力。所以这是尼弟兄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那他感觉说，当主有这样的命令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要顺服要遵行的时候，主就把那个供应的恩典，把相应的那个能力赐给我们。那在这个遵行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所得着的就远远不是好像外面看是受束缚受捆绑，而是能够经历主自己生命的大能。所以就是这种很单纯的这个态度，那尼弟兄在神的手中可以被主大大的使用。那与这些属灵的前辈相比，像我刚刚提到了有宣信，有戴德生，有尼弟兄，那与这些属灵的前辈相比，我们差的太多太多了。那盼望说主今天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他自己这个能力，能够安息在他自己的里面，让圣灵能够帮助我们。那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这几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能够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不是我们努力的去讨神的喜悦，而是我们每天能够安静在主的脚前，在他的话语当中，在祷告当中能够与神亲近，也能够像尼弟兄一样说，主啊，今天有哪句话是可以我可以选择来经历，我可以能够在这个顺服的里面能够经历你自己的能力，经历你自己的得胜。那这样的生活才是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所以这是 第三点，我们来看最后一点。那讲到说生命的结局或者生命的奖赏，那我想这个就像圣经里面讲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心未想过的，眼睛未看见过，更是耳朵未曾听见的。那这里面要我们看见带给我们三个，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结果。第一个是在第八节，那很自然的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就会结果子，这是一个生命非常自然的流露啊。那就而且也是一个枝子它之所以存在的一个目的，更是神在我们枝子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旨意啊。那其实像我刚刚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那个生命，圣灵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基督的性情能够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让我们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就能够很自然的把耶稣基督能够流露出来。所以第八节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当世人看见我们这些原本软弱败坏的人能够竟然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性情，活出他的温柔，活出他的忍耐，活出他的怜悯，活出他的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看得见啊，原来是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不仅如此，那而且我们的父会因此来得荣耀。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结果子不是我们自己努力，不是我们挤出来的结果，而是当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他生命联合的时候，这是一个生命很自然的发表，生命很自然的彰显。那第二个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住在主里面能够得享真正的安息，能够在生命的灵里面的深处能够有那个平静，有那个安稳。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是与生命的源头有不间断的连接，所以我们就不至于在枯干，有我们里面是满了这个生命的活水。那主曾经讲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这个安息不是外面环境上的这个平静安稳，而是从对主的这个信靠与主的连接而得来的这朵平安和满足。那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安息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本很搅扰我们的一些事情就不再摸着我们，外面的环境也不会再搅动我们，那我们也不会像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马大一样说事情多我们心里面就烦乱，而是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主的脚前，能够听主的声音，能够享受这个上好的福分。大家记得说主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那上好的福分，换句话说，其实就是我们与主连接，在主里面所得到这个平静安稳，与主这个在主里面的安息。那今天其实主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能够安静在 他自己的里面。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得到的生命的果效的第二点，得到这个真正的安息。那第三点是能够得到这个满足的喜乐，在第十一节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是住在主里面的另外一个结局，就是得到基督的喜乐。那这个喜乐不是我们常常讲外面的兴奋，那或者是地上的喜乐。我们都知道说，外面的兴奋或者是地上的这个快乐都是一时的。这里面主告诉我们说，这个喜乐是基督的喜乐，或者是属天的喜乐，是从他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而且是夺不去的。这个喜乐是内在的，是稳定的，是满足的，不被环境所影响，也不受时间的限制。那主曾经讲说，你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得去。那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说，门徒遇见主里面就喜乐，而且这个主告诉我们说，他什么时候在遇见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那这个遇见主或者住在主里面，是让这个喜乐能够长存，或者是没有人夺去的最关键的地方。那同样彼得也做过见证，彼得讲说，你们虽然没有 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保罗，这是彼得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所经历，是说不出来，但是却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今天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彼得所经历的，那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是一种没办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却是满有荣耀的喜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很自然的就结果子，很自然的能够荣耀神，我们很自然的能够得享生命上的安息，灵里面不再枯干，也不再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的说，又辛苦又劳累，那里面这个喜乐是满意，而且不会被夺去。这是主为每一个他的儿女所预备的这个结局。那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相信，我们住在主里面，与他联合，说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说我们不仅只是相信而已，我们而是要住在主里面，能得着主为我们所预备。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稍微总结一下说，耶稣是葡萄树，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只是枝子。那枝子的责任不是说我们要拼命的努力去结果子，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时时刻刻连在葡萄树上，保持与主能够联合。那这个真正的力量也不是说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从这个葡萄树，从主那里得来的。那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挣扎，我们越努力，像我刚讲，越努力越失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焦点，把这个重点放错了。我们总以为说我们要想要为主做点什么，或者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需要的是看耶稣能够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因为主说，离了我你们就做不了什么。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所交通的，那提醒我们能够就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不过是枝子，无论我们自己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挣扎，如果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都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我是主说提醒我们的，需要是住在主里面，那结果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今年这个主题是尊主为大。那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弟兄一共选了大概十个主题，那住在主里面是十个主题里面的最后一个主题。那我本来是就按照这个顺序啊去预备，但是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主却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那因为我常常感觉到，哎呀，好像忙忙碌碌的，然后呢很辛苦很累，但是主却借着他自己的话，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重心，我们的重点错了，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常住在他里面， 很自然的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就会成为我们的供应，那盼望主能够带领我们能够进到他心意的里面。好，那我今天交通就到这儿，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你面前要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落在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常常要借着自己的努力来服侍你，我们也常常要借着自己的努力好像结出果子来。主啊，真的是当我们一同回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看见主啊，今天你把我们连在这个葡萄树上，要我们能够成为枝子，要我们可以从你那里支取生命一切的供应，主啊，但是我们却常常要试图靠着自己的力量来服侍主，真的是盼望主能够借着这些话，主啊，你再次向我们来说话，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回应你自己的呼召，我们能够愿意常常住在你里面，以至于我们就不再枯干，我们也不再软弱，因为我们能够与这位生命的源头能够连接。我们也盼望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啊，你都继续的怜悯恩待我们，要我们能够在这住在你里面这个很具体的呼召面前，我们能够有回应，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话语上，在祷告上，主啊，在各方面我们都能够愿意学习如何来在实际当中有这样的具体的操练，以至于主啊，我们住在你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而不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目标。我们求主你怜悯恩待我们，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